大家好，我是严谨。这节分享我要讲一讲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我们家5年级小朋友呢，昨天晚上放学了，也没有回家，我就很担心，到楼下找了一圈，没有看到，打了电话给同学才知道，哦，学校的街舞训练开始了，他去参加了。结果呢，他没有告知我。我当下呢，因为这个恐惧啊，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愤怒，就想，这孩子怎么回事呢？中午还回了趟家，怎么没告诉我呢？但是呢，后来想了一下，可能他也是临时才知道的，所以呢没有告知啊。然后他回到家，我就问他，我说街舞训练好玩吗？他说，哎呦，有点累。我说是你自己报名的还是学校选的？他说是我自己报名的。我说那有点累的话，还要不要参加？他非常坚定地跟我讲，他说，嗯，我要参加。于是我就跟他讲，今天中午你回来了，为什么没有告诉妈妈你今天要参加这个街舞训练呢？我在家很担心啊，我还下楼找了你一圈，我把那个找他的过程描述了一下，他说，哎呀，我也是临时下午才知道的。我说，哦，是这样。我说，不过下一次啊，有这样类似的情况，你要想办法告知妈妈，不然的话，我在家会很担心的。他说，啊，意思就是我怎么告诉你？我说，那你有几个方法呀？第一，你可以跟老师讲，你说老师，我今天要参加街舞训练。我妈妈不知道，她会担心，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发个信息？我说，第二，你的好朋友，这个其中一个他是回家要路过我家的，我说你可以麻烦他上来告诉我一下，或者你还有一个好朋友，他有我的电话，他带了电话手表，你可以让他把电话告诉我一下，这样的话妈妈在家就不会担心，因为你按时没有回家，那这样我就会担心你在外面出了什么状况，嗯，我会焦虑。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就是我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以前呢，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责备，就会说你怎么回事啊？啊，自己不回家，你又不告诉我，你想急死我呀？其实我就算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了，他下次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先要把自己的担忧和情绪表达出来，然后要告知他这个问题怎么避免，以及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小孩子他不懂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今天这个街舞老师就给我发信息了，说子妍妈妈，你，要不要报这个街舞班呀？还有周1到周4，这个哪2天的时间比较方便呢？我就跟街舞老师讲，确定要报。至于哪2天方便，我让这个老师去问孩子啊，并且呢，我告知老师啊，我的时间是都方便的，让孩子决定就好。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学会去做决策，什么事你都决定好了，久而久之，他形成习惯，他自己就不会决定了。这个我还有一个案例哈，就是他们玩游戏，很多家长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玩游戏是很焦灼的。我身边的几个好朋友也会有这种问题哈。在玩游戏这件事情上，我经历了几个管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严格限制啊，比如说周1到周5是绝对不许玩的，周6周日你可以玩，但是呢要设定时间。一开始设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他们很难受，因为小孩子他自由惯了，他本身思维就是自由形态的，因此我们发生了很多次的这个冲撞，我也炸毛了很多次。后来我就想呢，干嘛要这样呢？包括寒假的时候，我正好听了长军老师的一个分享哈，他说寒假呀，一定要给孩子3个自由，一个叫时间自由，一个叫游戏自由，一个叫零时自由。我在寒假的时候呢，就实践了一下这个实践过程呢，也是有方法的。他放寒假的第一天，我就跟他商量，我说我们过几天呢要回村里面，回村以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拜年呢，我们要这个各种互动啊，各种走动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安安静静的写作业。要不然你就在我们没有回村之前，还有，5、6天的时间，你把作业赶完。那你回到家以后，你想怎么玩游戏，妈妈没有一句废话。这是第一套方案，还有一套方案呢，是你每天写一点啊，持续写到开学之前能完成就行了。他想了一想，他说我想选第一种。我说我支持。那你一共还有5、6天的时间，你自己做个计划。结果最后呢，他用了3天的时间，平均每天疯狂炫作业，炫3、4个小时、5、6个小时，把一本寒假作业全部写完了。我呢也不管他写的对与不对，因为我对他有了解，他不会糊弄，或者他即使有糊弄，我也觉得无伤大雅哈。这是一个磨练他意志力的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他很难得能够做3、4个小时、5、6个小时，就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也不检查作业，我说完成了，非常棒。回去以后你就能够享有这个 游戏自由啊，零食自由，然后睡眠自由啊，想睡到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他在整个寒假体验了这一份自由的状态以后啊，诶，他反而养成了一种自己自主决策写作业时间和玩游戏时间的这个能力。于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游戏管控的第二阶段，每天放学以后可以玩1个小时，自己定好时间啊，并且呢，每天晚上9点钟闭电视。如果不想睡觉呢，没关系啊，你可以再玩一会儿，但是呢，电视和电子设备都不可以玩了。慢慢的，他就形成了特别好的这个自主管理的能力，定好时间，定好闹钟。现在有很多电子设备啊，我们家电视也可以喊他定时间，然后平板也可以喊他定时间。他慢慢的用工具管理好了自己。通过这两个事件的互动啊，其实我个人也成长了哈，真的是养育孩子是家长的修行哈。第一是解决问题啊，我们要把事件跟他说清楚，并且呢把具体的解决方案交到位啊。第二就是尽可能的让他做选择，让他去做决策，并且呢在过程当中给予支持啊。我们不要把一个具体的要求告知他说你就应该这样做，我们可以选择啊。第一，你可以这样；第二，你可以这样；第三，你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让他选择了其中的一项以后，他决定了，就尊重他、支持他、陪伴他。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慢慢的有了一些事件以后，他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力和判断力，而且呢，自信心呢也会逐渐的越来越好。其实，小孩子他是有这种自己做了决定，自己去承担责任的意识的，我们作为家长，如果分分钟都帮他决定和扫清障碍，最终他就会失去很多体验的机会哈。我之前应该是在播客当中也讲过一个案例哈，也是一个主播，他就讲自己从小到大真的是爷爷疼姥姥爱，周围的人保护得很好，去长大的，他感觉很温暖很幸福，但是由于他特别的被疼爱，所以也失去了很多体验自己想做某一些事情的这个机会啊，最后长大了以后，他觉得很多事自己不会呀，这也是一种遗憾。所以，我们家长呢，一个是多沟通，一个也是大胆的去放手，包括玩游戏这件事情哈，规则建立起来了以后呢，我们要适度的坚持。也许你们之间会有冲突，但冲突之后呢，该坚持的原则做坚持，同时呢，也根据他的一些喜好做一点调整，并且呢，去询问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和他想要的一种状态，最终大家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孩子跟我谈判一样啊，他拿出他的筹码和想法，你拿出你的筹码和想法，大家碰撞一下。从小他就知道遇到了事情以后，我可以商量，对吧？我可以谈判，我可以拿筹码。慢慢的长大了，他去应对事项，他是不是就能够更加的平静，而不是以事情一来了，哦，愤怒、焦灼啊、恐惧等等。还是那句话哈，一边爱一边等。OK，这节分享我们就讲这些，然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或者是提出你的疑问。同时呢，也欢迎你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512171568进行更多的互动。下节分享再见啦。